后人大委员长李凡先生的印度访问，接通李凡一起访问的还有作为西藏自治区人大主任李若弟。中国政府为了外区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最新开通了英文的西藏网站。为了赞助设立在纽约的西藏展览馆，今年的印艺会将在西藏新年期间举行。接下来请听新闻报道。
受印度国会邀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李鹏与夫人朱琳及随行代表团于前天到达印度工商业发达城孟买，将在印度进行为期九天的友好访问。李鹏到达孟买城的时候，虽然没有出现流亡藏人举行抗议活动，但部分非官方性声援西藏问题协会计划在李鹏到达印度访问的同时向他上交有关西藏问题的呼吁信，并举行其他声援西藏问题抗议示威活动。此次随行李鹏到达印度访问的还有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热地，由此可以证实中国政府这一阴谋的策划是为了掩盖政治图谋，以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为首的上万名流亡西藏难民定居在印度境内。印度政府为了增进印中两国间的友谊，增强合作，虽然在有关西藏问题上没有给予满足的支持，但是40年来就西藏难民的生存居住、设立学校、发扬与继承传统西藏文化方面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关怀与帮助。各流亡社区学校中学生的教育环境、设备、学业资历都取得了突出的成果，超过中国培养出来的西藏学生。印度人民对西藏问题给予了高度重视与支持，自愿无偿地陆续设立了藏印友好协会、喜马拉雅山区声援西藏问题协会，并在每年隆重举行纪念西藏人民30起义运动日、达赖喇嘛生日、西藏民族日等。此次李鹏带领热地赴印度访问，是为了向各界媒体大肆做宣传，利用热地介绍，在党中央的热情关怀下，西藏人民的幸福生活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等一系列具有政治图谋的歪曲宣传，而不是一位西藏官员受到中国政府的特殊待遇随团访印。去年中国政府撤销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奎元的同时，让排名第4的郭金龙担任了陈奎元的职位，而不是排名第2的热地。中国政府这一决策让热地以及在西藏自治区党委排行第3的列确更加看清了中共的真实面目。中国政府历来不信任任何一名西藏人。中国全国人大常委委员长李鹏此次率领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热地对印度进行国事访问，其主要目的在于让热地在印度宣传在党中央高度重视与关怀下西藏取得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达赖喇嘛在另一面破坏西藏人民的安定幸福生活，制造分裂。1938年出生于西藏纳曲比如地区的热地，于1959年在中国政法学院深造，曾经在纳曲公安部门工作，1975年担任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现任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西藏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西藏自治区人大委员长。中国官方信新华社消息，前天李鹏在印度孟买发布的一篇声明中指出，通过此次访问希望能够更加增进两国间的友谊，增强印度两国间的信任，发展与提高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与印度国会间建立平等互助的关系，来增强两国间的建交。李鹏在印度进行为期九天的国事访问中，将前往印度四大省城孟买、新德里、印度南部甘纳查克邦顶罗城及阿格拉。今天他将到达印度首府新德里，本月15日将与印度总统阿塔比哈瓦吉巴伊会晤。1989年西藏首府拉萨藏人举行和平示威游行活动时遭到武装镇压，当时受中国国务院总理李鹏指示，在西藏进行了全面的大戒严。89年北京天安门广场6.4民主运动受到李鹏的血腥镇压，至今李鹏赴世界各地访问的时候 所到之处都会遭到中国民主人士的强烈抗议。 AP 社消息，印中两国官员倡导两国加强增进友谊合作伙伴，并支持印度进入联合国安理会，但是就促进两国发展关系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同点，双方都以敌对势力面对，印中两国边界纠纷仍然没有得到解决。 AP 社指出，印度境内居住着中国政府的眼中钉子达赖喇嘛，任何中国政府官员到达印度进行国事访问的时候，居住在印度的流亡西藏难民都以不同的方式进行抗议示威游行活动，此次李鹏的来访也不例外。
新华社消息，中国政府为了加大对西藏的宣传力度，最近用英文宣传当今西藏发展状况的网页通过国际电脑网络正式上网开通。通过这个网站，广大组织们可以看到当今西藏最新的事情，图片更是通过这个网站可以进一步的了解西藏的文化人土风情。中国政府开通的介绍西藏状况的英文网站是五个部分构成，其中有新闻、一般性事情、商业、文化以及所谓西藏自治区所属的各地区的状况。最近开通的这家英文网站负责人解释说，最新开通的这个介绍西藏的英文网站给广大英文读者提供了可以观赏60个小时的有关西藏的电影和录像，还出送了相当数量的图片。去年五月份，中国政府首次开通了用中文介绍西藏状况的西藏网，最近中国政府开通的用英文介绍的西藏状况的网页正好与上周西藏流亡政府主办的西藏网形成对立。上周星期五，由西藏流亡政府主办正式开通了西藏网。西藏网是主要介绍西藏流亡政府的现状和运作状况，以及西藏的文化、宗教、历史、传统等的网站。西藏网不仅方便了更多人们了解西藏流亡政府的现状，更是想要了解西藏真相的人们提供了正式的问题和方便。西藏流亡政府主办的西藏网目前在藏文、英文、印度文和中文四种文字上开通。为了适应西藏问题，美国的这家印约协会每年都举办一次印约会，而今年的印约会特别为了赞助设立在美国纽约的西藏展览馆，定在2月26日举行。这个时间正好是藏历铁鼠年新年期间。像在纽约甘乃迪礼堂里举行的印约会上，多年来一直支持西藏展览馆印约会的帕扎斯曼女士、这公司的吉米高奇拉玛、著名歌星梅贝和戴维德·巴文，以及世界著名的宗教音乐家达哈者亚特阿里坎、著名的西藏弟子手阿旺克屈等道士在音乐会上登台表演。组织在此音乐会的人员透露消息，在音乐会上，西藏展览馆副馆长和优秀的古代音乐创作家弗拉格雷斯也将为前来的观众奉献最优美的歌曲。弗拉格雷斯先生还将指挥此次的大型交响曲。为了赞助在纽约的西藏展览馆而举办的音乐会，为了庆祝藏历铁鼠年新年，还将邀请一些著名歌星登台演唱。设立在美国纽约的西藏展览馆是一个保护西藏独特的文化为目的的展览馆。以上听到的是新闻报道，欢迎收听历史鉴定节目。在今天的历史鉴定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大珍介绍的西藏政治史。
在统治了后藏11年后，彭措那戒于1621年去世，由他的16岁的儿子噶尔玛登金光布继位，由2名主要官员代表这位年轻首领管理后藏。 彭策那届之死使卫藏之间的紧张局势有所缓和，因此达赖五世的询问就于1622年公开了。于是有三大寺的代表把他接到哲蚌寺，害怕新达赖喇嘛的安全成问题的蒙古僧人和一部分格鲁巴的坚决支持者想把他送到蒙古去，但是达赖喇嘛的个人随从则不愿让他去，而悄悄地把他带到山南的埃地即今汉界的地方，他们把他在那里藏了一年，当情况好转后又把他带回哲蚌寺。1625年由班禅喇嘛给他传了戒，1627年有两位葡萄牙的耶稣会传教士从不丹到达日喀则，在这里他受到噶尔玛登经的接待，他们的宗旨是宣扬天主教，要人们信奉，但没有获得成功。虽然噶尔玛登经对他们很友善，噶玛巴僧人出于宗教的原因反对他们，不久以后他们就去尼泊尔了，于1630年又回到日喀则，但健康坏了，在到达一周后就去世了。噶尔玛登军派人去找葡萄牙传教士卡普拉，他当时在尼泊尔，于1631年来到日喀则，第二年就离去。当时格鲁巴派在路上仍然遇到很多困难，噶尔玛登军被称为第七藏巴，意为藏的摄政，尽力防止格鲁巴派在卓克图蒙古人中得到新的信徒，这些人现在定居在青海地区。同时他鼓励他的东藏的盟友百利王东岳罗济，他是一位笨教支持者，去破坏理塘寺的僧人。格鲁巴三大寺的代表和他们的官员和施主决定召集一个会议来商讨如何防止教派被灭绝。当时的情况就像在风暴雨中的一盏油灯摇摇欲灭，他们决定去联系克鲁特、准格尔和查尔克尔部落，这些都是格鲁巴派的新的蒙古从教者。三位代表包括索纳群培被派到蒙古去，他们先和克鲁特和准格尔部的酋长联系，他们为了蒙古与达赖喇嘛之间的密切关系决定进行一次宗教战争，实际领导责任落在一个28岁的长胡子的和硕特部酋长固始汗的头上。固始汗的这一计划得到准噶尔布巴、特鲁浑台杰和杜尔路特蒙古乌尔路克的支持。固始汗决定他先办为香客访问西藏，了解那里的形势。索纳群培带着许诺支持的消息回到拉萨，其他信使也派到东西两路，安排好一年之内都回到蒙古汇报他们所了解到的情况。从赤莲朵吉于1565年成为后藏的统治者后，藏巴统治家族与卓克图蒙古始终维持着友好关系。
请在下周星期四继续收听历史见证节目。下面再重播一次今天的新闻提要。中国人大委员长李鹏先正在印度访问，随同李鹏一起访问的还有所谓西藏自治区人大主任惹地。中国政府为了外企西藏的历史和现状，最新开通了英文的西藏网站。为了赞助设立在纽约的西藏展览馆，今天的印爷会将在西藏新年期间举行。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华语电台今天的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谢谢各位收听。这次节目是由达拉加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勒。